欢迎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今天啊，我的来宾哦，不是兽医师，那他是谁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一讲他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那根据内政部还有农委会的资料，2022年到9月哦，国内的猫狗饲养登记的数量大约是18万，其实已经远远的超过新生儿的人口，大约是10万咯。那这代表家家有宠物的毛家庭时代已经正式来临了。那随着人类与宠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哦，其实这也让许多疾病成为毛家庭的通病，例如说肥胖、糖尿病、还有肾脏病、皮肤问题等等，其实这些哦也是我们俗称的富贵病。这是因为哦，我觉得一个家庭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往往从老到小，从上到下，从有毛的到没毛的，其实都有一个家一路的迈成一路的一个家庭的 style。所以说，尤其是饮食哦，那因为宠物的饮食通常都是依赖毛爸妈来做决定，所以我们人类往往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啊，或自己喜欢什么样这样的饮食方式，往往也会把它套用在我们自己的毛小孩的身上。那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我们来宾不是兽医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肾脏科腹膜透析的主任，其实讲一个白话一点的就是叫洗肾专家，对。然后他同时也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肾脏科主治医师林轩任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我们会有这一集的这个促成，也是因为林医师本身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当我们谈到说现在的毛家庭哦，真的是狗猫患的疾病怎么也跟主人一样，然后跟以我们人类来说糖尿病，然后皮肤问题，然后还有像肾脏病，甚至洗肾，台湾真的就是洗肾的太多太多了，这真的已经其实是一个毛家庭现在一个常常看到的共同状况。所以今天特别请到林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林医师。
Hi Tiffany， Hi Pet Talk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的腹膜透析师主任林轩任医师。
林医师，其实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妈妈，我的亲生母亲，她自己也是慢性病的患者，然后她从我17岁她就中风，然后一辈子就是糖尿病，然后到后来都是定期要陪她洗肾。所以当时我认识林医师的时候，我听到就是哇，他是洗肾专家，我真的就觉得第一个，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个田地啊？然后到底我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都出了什么事？因为在狗猫的世界里面，现在得到糖尿病、库欣氏症，然后还有肾脏病的狗猫也是好多哦。林医师怎么办？到底这是怎么产生的？
讲到动物我就不熟啦，不过人类的肾脏病呢，其实大家都可能多多少有听过嘛，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就高血压、糖尿病跟高血脂，就是标准。那当然还有很多，我之前有我的 podcast 的引人入胜 podcast 有介绍过，为什么得肾脏病的系列，我大概提到一个，就是大家很常忽视的叫做抽烟。常常就说很多患者过来就说，为什么得肾脏病？然后他说，我也没有乱吃，我也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就问起来就是抽烟30年。
哇，
对，另外一个、
这也会有影响啊。
哎呦，抽烟跟肾脏病其实已经全世界的研究都有相关了。
天哪，我们一般想到抽烟想到的是肺，
对，
原来它跟肾脏病也会有关。
有，它跟肾脏病第一个当然出现的会是有些人就会先出现蛋白尿，
是，
就尿尿泡泡，后来肾脏功能就会渐渐变差。所以呢，假如你身边有人在抽烟，但是他觉得说，自己有些甚至是运动健将嘛，
对，
但是其实他肾脏功能在慢慢被烧掉，肾脏功能是慢慢退化哦。
是，对，所以像以动物的肾脏来说，因为肾脏其实不在动物身上都是掌管了代谢嘛，然后水分还有离子恒定等等。那其实有时候仔细去想一想，肾脏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器官，而且它很可怜，然后就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就是这跟日常的饮食跟你摄取到的，像我刚突然想到抽烟会有关系，也许是因为你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其他不该有的物质到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他的工作 loading 就变重了。
对，就是抽烟弹就是有几种机转啦，一个就是会让血管收缩，
是，
就是让我们各个血管都收缩嘛，对 心血管疾病大家也都知道嘛，抽烟会让你心肌梗塞，心衰竭机会增加，但是呢它会让我肾脏的血管收缩，导致我肾脏灌流量不够，就是血比较灌不进去，我肾脏就慢慢慢慢就过劳了。
对，
就像刚刚 Tiffany 说的，就是肾脏其实是排泄器官嘛，
对，
吃东西你不是尿尿就是大便嘛，
对，
那你大便以外呢，尿尿几乎就是全部都有肾脏来做，
是
啊，你越操它它就败坏的越快。
对，那时候当然也是我听到兽医师讲说，就是以一只2公斤的马尔济斯小狗来说，它的肾脏平均一天会滤出22公升的水。22公升诶、欸、对啊，那等于是11瓶家庭号鲜奶的容量。我想说哇塞，就是这个肾脏也太辛苦了吧，太可怜了。对啊，所以我们讲说引发慢性肾脏病的因子其实真的也不单纯，常常都是环环相扣，然后最终导致肾脏的功能下降。那以就是狗猫来说，可能是因为它的饮食内容，然后还有猫咪比较常见的是喝水量的不够，然后基因还有其他疾病并发药物等等。那人类呢？
哦，人类也是像刚刚三高糖尿病、哦、刚刚还有一个是饮食啦。
哦哦，
其实现在饮食齁，应该说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好嘛。
对。
普遍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叫做重盐嘛。
对。
盐分都非常高，盐分对肾脏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啦。
对。
那在盐分以外，甜嘛，甜的东西也是。
对。
那我们一般来说热量三个来源嘛，糖分、脂肪、蛋白质。
对。
糖分高会造成糖尿病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确实会造成肾脏病，而且我们有一个数字来说啦，假如我们有一个肾小球过滤率，你可以理解成一个120分考卷，随着年龄15岁后慢慢衰退。
对，
那你假如糖尿病，你衰退的速度会比我们快，就是假如你可能50岁了，结果你的肾脏跟一个七八十岁一样。
对，
假如大家肾脏可以用到100岁，他可能活到七八十岁肾脏就已经准备洗肾了。那糖尿病还有刚刚提的糖分、脂肪、蛋白质的糖分嘛，
对，
另外脂肪也是。那另外肾脏病的部分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啦。
对。
像现在大家像我自己也有在健身，会吃一些高蛋白。
嗯。
哦，但是肾脏病呢，蛋白质摄取不宜过量。哦，假如用你每公斤体重来算是一、是叫正常。嗯、就是假设你60公斤理想体重是60公斤、那是60克的蛋白质就是标准。
对。
那你有些人会为了身材为了健康特别摄取或者怕年长者怕肌少症，
对，
摄取高蛋白，那这个时候反而是造成过量，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呢。
我的母亲发生过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我的母亲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慢性病产生嘛，然后但是同样的，她就是很难做到忌口这件事情，因为她得的所有病，我们后来想一想，回想她的 lifestyle， 通常都非常合理。
嗯，
对，因为第一个，她从小的时候，她就是喜欢吃我们家常出现上海菜，重油、重盐、重咸，然后重糖，然后我妈妈把可乐当水喝，就是
把可乐当水喝。
对，她就可能在她那个年代就是一种时尚的表现，但是她就是非常爱喝汽水，非常爱喝可乐，然后所以到后来她的就是身体整个就是很年轻就出很多问题，然后这也是变成我从小看到她我会害怕，变成我很忌口，我超忌口，因为我看到她很辛苦，我不想成为她，但是她的确每一次送医院急诊都是在年节过后，对，就是他偷吃了什么，然后我永远记得那段时间我妈妈就是已经开始在洗肾了，然后有一次忘记好像是端午节还是什么吧，然后他就是又吃了一大堆粽子，然后跟一大堆肥肉什么的，就后来他就在急诊室里面被医生痛骂，然后就说你的医生是谁？你的医生没有告诉你饮食要管控吗？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什么这个摄取的这个量，他说你是找死吗？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其实也刚过完年嘛，元宵这一带，
是，
所以其实这几次洗肾的病人过来啊，普遍体重都重很多，而且甚至有一些像前阵子就有病人吃太多香蕉，他可能觉得排便不顺嘛，他普遍会吃香蕉，但肾脏病的钾离子太高，不能吃香蕉，正常的钾离子叫做4。那大于 5.5 以上就会心律不整，大于6以上就有机会电击的机会，大家电视上有看到吗？就电击棒棒棒，高血钾的电击是电不大回来啦、
哦、
你不需要用药物甚至紧急洗肾，那当然就是赶快洗肾把它弄下来，像我自己的外婆也在洗肾、
嗯嗯、
那我当时为什么做引人入胜，也是因为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发现他怎么都不理我，听不懂，就是
他不想听，
对，就是
不想懂，
对，可能他听外面的邻居，他的主治医师，但是他不会想听亲戚，或者说虽然我身为肾脏科医师，但他还没听我，
对，
所以后来发现必须把一些内容稍微简化跟他讲， 但是其实到最后他也没有真的很听我的话、啊、
我告诉你他们就是不想面对这件事情你在自家长辈面前是没有威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以前跟妈妈苦口婆心换来的是一顿骂，所以说你都不知道我活得有多辛苦，我这样子活着要干什么，情绪勒索就来了
对对对，这个真的会碰到
对啊，所以像我们谈到说肾脏初期其实它发生病变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就是因为像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就是学医生，可是因为我们毕竟接触的就是在狗猫的身上是比较多，那我们往往知道的是说其实一开始不一定会出现症状，然后甚至你感觉不到任何迹象，所以以狗狗猫咪来讲，他们被诊断出慢性肾脏病的时候，其实他的肾脏功能都已经损失 75% 以上了，然后而且变成说那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嘛，那一旦罹患了，其实我们现在唯一的做法通常就是尽量的去延长它的疾病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时间，然后我们尽量的就是让它想办法去永续使用。那人类也是这样吗、
嗯、哦，对，人类确实也是，就是我在我之前的集数有讲过，就是我们肾脏病最常见的症状叫做没有症状、
嗯、
正如说你刚刚提的，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用肾丝球过滤一个120分考卷嘛，其实大概45分以上，
对，
大概症状都不明显。那人类有一个比较或者大家可能最这几年有注意到，就是蛋白尿啦、
嗯、
就尿尿有泡泡，可能稍微有些症状，但是其实很多人不太会自己去看自己的尿尿嘛、
嗯、
尿完就没了，他也不太会注意。
对。
但是等你有症状，例如说你出现一些电解质异常啊，你出现小水肿啊，出现会喘的症状的时候，大概至少都45以下了。
对。
那我们的做法也是，就是让你的肾脏延缓。就是以肾丝球过滤来说呢，每个人假如你没有任何疾病的话，每年会大概衰退 1.2 到 1.5。
对。
就是这个数字会正常衰退会是这样子。那我们的做法是让你衰退更慢。那我通常跟病人说法就是像现在大家知道劳基法嘛，员工劳工都很超嘛，
对，
所以我们就是假如你有员工有100个人，那其实呢你烧掉了50个员工，50个员工离职了，这50个呢还是可以做100个，虽然说他每个人都很超、哦、做2个人事情，
对，
但是当你下降到45个开始，你的产值，公司的产值就会下降，
是、
哦、所以你面临到这个情况之下，你不是叫你的公司继续操，员工继续操，
嗯，
你要对员工好一点，
嗯，
饮食上、药物上，你减少他的负担，
嗯，
你要对员工 loading 哦，负担少一点，
嗯，
这个时候员工比较不会离职、
嗯，
因为我们求的不是你的产值，
嗯，
求的是你的公司产值不要低到需要外来公司接手，被人家收购，
是，
所以用公司的方法就是说，你必须像我都跟病人说，你对你员工实在太差了，过去的就不管了，现在你开始就要对你员工好一点，所以你饮食上跟我们有些药物辅助，你都要慢慢对他好一点，因为很多人就是对吗？就是痛骂病人，我是比较少啦，但是唠叨是一定会嘛，就一来，然后就是每次就是电解质异常，说什么，然后你就。必须得跟他说，欸，你这个是你自己的身体。
对。
其实任何医疗都是一样啊，只能给建议。那宠物可能还可以，主人还可以注意。但是人类呢，其实老实说会有吵架嘛。你给他限制饮食、嗯、你给他什么。
狗还不会骂你。
对对对对。
妈妈会骂你。
对，就会不爽，就会那个。所以通常还是必须要病人有认知啦。
嗯、
啊，这块卫教就是通常要做的。不能说恐吓病人，但是必须跟他讲事情严重性，就说啊，你看那个前一个病人或什么什么。你看那个在洗肾，他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嗯，
你假如不想过这个生活，那你现在起就要对你自己的员工好一点，
是，
对对对对对。
这一集真的没有劳工局的置入哦，
但是
林医师形容的非常非常贴切，真的，我觉得当初就是我特别会想要邀请林医师来上节目，也是因为他又是一个好会画懒人包的人，就是我常常都觉得医学是非常非常奥妙，然后跟我们身为现代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真的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医学尝试，甚至到一些比较专业的部分，因为很多的疾病都是我们已经在经历或者是早晚会遇到的，所以我也是真的很荣幸，我只要遇到那种很会讲解、很会画懒人包、很会分析的医生，我就觉得哇，你一定要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学习啊。因为像也是当时我跟我们公司讲说，哦，我要邀请林医师，他们说可是他是人的医师，他不是动物的医师，你要邀请他讲什么？我说你们没有发现一件事吗？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林医师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的病患会跟你吵，可能会回嘴，会跟你不承认，然后会说嗯，我没有啊，其实我昨天晚上真的没有吃什么，其实昨天晚上吃了2盒月饼，然后但是 兽医的病患很特别，他们本身不会讲话。可是我常常讲，就是因为带他们发言的都是人，都是饲主，然后跟给他吃什么，把他养成这样的也是饲主。真的并不是狗自己本身，狗不会自己订排骨便当，狗也不会买月饼，都是你给他吃的。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喜欢就是跟人类的专科医师去做一些分享跟交流，因为我觉得饲主啊，我们讲的这么辛苦，你要听啊。对啊，尤其是像有一些，你知道，像一转眼我们很快端午节要来了，每次讲到年节哦，讲到饮食，真的我相信人类的就是这些内科医师都会耳提面命，都会很紧张。然后可是像兽医师也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喜欢推出什么狗狗的粽子、狗狗的年菜、狗狗的月饼，就是希望说让他们，因为现在真的狗猫哦，毛小孩在家庭里面真的都是家人的身份，他就是小儿子小女儿，而且永远不会长大，永远不会变老的小儿子小女儿。那就觉得说，哦，我们过节过这么开心啊，吃一碗饲料做可怜呢，我们怎么一要订个粽子给他吃。可是也是一样啦，就是往往讲到说，虽然说是宠物啊，都会说这是宠物安心，宠物可以吃的，但可以吃不代表他可以尽情的吃，不代表他可以吃很多，就像我们人类吃粽子吃月饼也安心啊，但不代表我可以吃一盒嘛。吃一盒呢就是慢性病的患者，那就是送医院。我们刚刚讲到肾脏，那肾脏就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好朋友叫做糖尿病了，
对，
前面林医师也有讲到。所以林医师，糖尿病跟肾脏病就是在你们临床上面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哦，有，就是我们分两个方面讲啊，一个就是说糖尿病，假如你是糖尿病，你肾脏会不会不好？那其实大概5-8%的病人是会的，
是，
就是说通常我们临床上是你有糖尿病，现在糖尿病有一个糖尿病照护网嘛，规定的就是你每次来一年至少检查2次肾脏功能跟蛋白尿，就是糖尿病它已经把它当作你是肾脏病的一个危险风危险因子。那倒过来呢，还有一个叫做洗肾，
对，
只要洗肾你回去看，大概有一半的病人都是糖尿病害的，
是，
也就是说不只是你知道糖尿病，你可能比较容易洗肾，也比较容易肾脏不好啦。
讲到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妈就是代言人嘛，就是非常典型的。然后所以到后来，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我陪伴着就是有慢性病糖尿病跟肾脏病的病人，就是陪伴了大概20年的时间。所以到后来我现在，当然我父母都已经离开了，对，然后可是现在我看到就是类似的就是疾病需要管理的，我真的也会变成一个很啰嗦的，就会一直说啊，我跟你讲你真的绝对要注意，绝对要小心。我的朋友就是他的猫他的狗就是也是很胖，然后得了就是很严重的糖尿病，然后就后来也是那时候我一直在帮他就是介绍医生啊，然后去看兽医去治疗，给他信心给他打气。然后有一天他自己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诶，我那个什么那个要出去一下什么，我过一两天再跟你联络。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去洗肾。我说你洗肾？你洗什么肾？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也有糖尿病。然后我就才想到说，哦，对，其实得慢性病可能会有几个特色，就是胖，跟可是以前的胖，我们身为周边朋友，我们看到都是欢乐的一面，我们没有看到他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哦，他是个美食家，他每次我们要不知道要吃什么，我们就打给他问他说要吃什么，然后不管哪里的菜他都说的一口好菜，淮扬菜、江浙菜、四川菜、西餐，他都可以马上跟我们分析的很精辟，谁的牛排怎么样怎样，谁的那个本帮菜怎么样怎么样怎样，都很厉害。我们后来想到说，哇，其实他一直在受糖尿病的苦，然后跟他现在其实也发展到要洗肾的状态。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对，你前一阵子不是也在跟我讲你的狗，然后就是跟你其实是同样的疾病。然后我后来就在想说，我大概可以想象到他的生活场景，就是可能在家啊吃什么好开心啊，你一口我一口，然后也是我们去他家吃过饭好几次，然后他就是桌上吃什么他也会就是说啊，我分一点给我们家那个狗狗吃，我有过热水，我有过热水。对，我觉得兽医师听到这个你有过热水都会翻白眼，因为很多饲主可能会觉得人的食物只要过了热水，只要想办法多去点油，它就不是人的食物了，它就是狗吃的食物了。对，可是其实真的哦，很多还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习惯。我都跟林医师讲说，我说要跟他聊这个主题哦，我感觉很沉重，可是又觉得很开心。沉重的点是，不管糖尿病也好，肾脏病也好，一旦你被沾上了，那真的都不是一个 这就是要永续治疗的事情了，对不对？
嗯，对，这个我觉得大家假如在像人类最明显啊，人类我觉得分成几种嘛。之前我在我自己 podcast 有提到，就是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会先碰到一个问题，会先去否认它嘛。我会不会真的是糖尿病？我会不会真的是肾脏病？你要不再多验一下，或者什么什么，就是或者直接找其他医师？我觉得大部分会有这个否认期。但每个人进入到说，否认期以后，他会去接受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一段时间，他接受以后，他就开始去搜寻一些第三个期，就是他开始去搜寻一大堆资讯的时候，那最后一期是他接受这些建议。那实际上呢，大家在初期否认期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否认嘛。那接受期以后，开始搜寻资讯的时候，就是最容易说，隔壁说哪边有药。哪边你应该吃个什么叉叉叉，吃个红曲，吃个人参，吃个鹿茸，不吃个什么什么胶之类的，这些就是大家会杂讯进来的时候啦。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碰到某些疾病，你只要不相信这位医师或这个检验，你可以再去检验一次。不过既然有了，那你就是接受它。那接受它以后呢，搜寻这些资讯以后，还是回归一下相对专业的意见。就是说你的兽医师我们人的医师，或者说你相对信任的一些资讯，你可以去询问一下。
是，
那假如 OK， 那你就开始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通常我很跟喜欢跟病人说，那既往不咎了，你现在开始你要做什么？以前你怎么操不管了啦，现在你不要再让你的员工继续操再操你就是假设肾脏的话，再操你就准备被人家公司收购了，你就准备牺牲。所以无论是肾上腺素从100或者个位数来看的，
对，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以后还是很重要啊。
我要是学会你的这种沟通方法，我当初我妈就不会跟我决裂了。我妈曾经为了一颗粽子要跟那个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对，就是我就发现其实沟通方法也很重要。像你说啊，我们既往不咎，我觉得这四个字听完之后就心情很好，就觉得好像我以前做的事情都已经反正都已经做了，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你还要去跟我清算以前的翻旧账，对不对？这我情何以堪，我又改变不了什么。可是你就讲说既往不咎，就觉得好舒服我们就重新开始。
因为病人很喜欢翻旧账，就是例如说像通常是好家人带来嘛，好，就是爸爸跟儿子啊，老人跟一个相对年轻的人。那通常碰到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去家人会去指责他，
对，
然后他会去一个非常抗拒的反应说，我就是没有啊，我就是以前怎样怎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是都是否认期的时候，那实际上再过来，其实我们通常会希望他把这个前端的情绪停到前面，
对，
后面我们把情绪或精力用在你接下来可以做的啦。
对，
所以假如大家各位是宠物专家，或者是说真的有宠物，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接受这几个时期嘛，所以或许你应该用完以后，你还是要去接受它，做一些事情是对它好的啦。
所以毛爸妈们真的要听好，你看你们幸福多了，就是我们在照顾的小朋友不会跟我们反抗，不会吵架，他也不会否认什么，可是我们自己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毛小孩没有自主权，我们怎么养他，他就是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说真的，我们现在养宠物，你看现在动物医院这么多，然后一定都是因为大家都很需要，很希望我们的毛小孩可以长久的陪伴我们。重点是说健康才是一个好的生活品质第一步嘛。像Pet Talk 现在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开始跟一个宠博健康动物医院合作，那宠博健康动物医院的宗旨其实也就是希望透过完整的喂教跟深度的咨询，能够让毛爸妈对于自己家毛小孩现在的健康状况、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有疾病怎么管理，都能够有更深更深的认知。因为说真的，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他们的健康都决定在我们的手上。那当然各位毛爸妈也要记得一件事哦，为什么我们特别就是现在开始会邀请很多的人医跟我们一起做交流。第一个像今天我们谈到的糖尿病、肾脏病，是因为它跟人类我们家庭的疾病富贵病常常有很多的共通之处。那再来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真的身体要健康，我们才能够陪伴毛小孩更久。因为像毛小孩仰赖我们的照顾，如果没有我们，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自理的。我们之前也有客人啊，就是带他的狗狗来，然后就是他自己也重感冒，自己很辛苦，我都会跟他说，你要好好的看医生，因为你要照顾你的毛小孩，你自己要很健康。那当然我们自己到一个年纪哦，像我现在也是，我说以前没有啊，爱喝就喝，爱吃 吃就吃啊，没有在管的。我说可是现在真的到了四十几岁，我说已经不是胖不胖的问题了，是胖往往后面会跟着很多慢性病，三高啊，胆固醇啊等等，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这一集也是希望借由跟林医师的交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人类常见的疾病，还有我们的毛家庭里面最常出现的共通的问题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然后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把毛小孩照顾好，一起健康，好不好？今天谢谢林轩任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很希望有机会再来跟林医师好好聊一聊，再来看他画各种疾病的懒人包。谢谢林医师，
谢谢。